谢谢全弟兄带新姐妹带领我们用诗歌开始我们今天的敬拜。哦，时间过得很快哈，现在已经到了12月中，还有不多的时间哈，我们这个2024年就要过去了，2024年就成为历史。不知道大家在今年的里面有没有一些经历，一些发生的事情是在对你的人生有很大的影响。历史其实是什么？历史很多时候人都会觉得是一种记录过去发生的事情这个就是历史。但是是不是所有发生的事情都会被人记录下来呢？我们知道不是。只有那些被记录下来存留下来的那些的才会被我们读到给我们看到。我们就会把哪一些被记录下来的事看成是历史。其实时间过去有很多的事情发生都不会被纪念但是只有哪些被写下来成为一个历史里面被记录的才会被称为历史更有人说历史是什么为什么哪些会被记录下来的东西呢事件呢因为哪些的事情影响着世界影响着人类很多的事情所以有一些的事发生了被记录下来的原因是因为它影响了世界的发展然后这些的被记录下来的所谓影响世界的事情也是被人解读解释是不是一定是事实不一定所有都是事实有一些是不一定是事实但是却会被记录成为历史的事件所以历史是什么？有人说，历史只是那些胜利者所宣告的事情那些微小的、弱小的不被人看重的那些的事发生了，但是没有人会被记录下来因为那些是失败者，失败者的事情是不会被记录下来的。十二月是我们纪念耶稣基督降生的一个的纪念日子那我们就来思想究竟耶稣基督他的出生为这个世界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以知道我们要在这个历史的洪流里面每一年我们都会想到这个事情当然是基督徒都会去纪念耶稣基督的诞生所以我们来看历史的时候我们看耶稣基督究竟他在这个世界里面对我们的影响对人类的影响带来什么的改变很多时候我们每天的生活发生很多的事情当然有些很喜欢看新闻有一些人比较喜欢看一些世界大事每一年到了年终的时候总会有一些的有一些的年度的记忆年度的重要的事件的一些的记录来讲究竟这个今年发生了什么重要的事情我不知道大家在年底的时候回顾一年发生的事情的时候有没有想到有哪一些的事对您来讲是很重要还是说这个世界所发生的事情有哪一些是直接影响到你的那我们就从这个角度来看历史是人的世间吗历史是人所做出来的事情所发生所引申出来的事件吗还是历史是有人在掌管的 那今天跟大家来思想这一段的圣经，我们来看一下究竟历史的主究竟是谁。我们来看路加福音二章一到二十节，我们就分开一段一段的来读哈。对，很好，我们就先来看这一段哈。一起来读一下吧哈，一起来哈。当那些日子，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车，这是居尼牛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报名上车的事。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车，约瑟亚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他指大卫一家的，要和他所聘的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车。那是他们在好，我们先停在这里。当我们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大家有没有留意，约瑟跟玛利亚本来不会去这个伯利恒，虽然他们的本乡是伯利恒，但是他们现在已经住在拿撒勒了，按理他们不会去那个地方，然后这个孩子不会在伯利恒出生的。但是因为一个人啊，这个凯撒，这个是皇帝奥古斯都啊，下了个旨意啊，来去报名上车，就是回到本家本族啊，来注册，就好像说我们要回到家乡，然后究竟在哪里有多少人口啊，就这样的一个的命令下来。所以就令到这个的一对这个的夫妻啊，从拿撒勒就长途的去到这个的伯利恒啊。那个时代不像我们今天开这个车坐个飞机就去哪里都可以，那个时候是就是走路还是坐一个驴啊，坐一个的这样的动物啊就去了，不是三天两天就能够到的事情。为什么要去到伯利恒？因为旧约已经预言了，将来这个弥赛亚要是在这个伯利恒出生的，所以这个事情的发生让我们看见，因这个缘故啊，这个预言就应验了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是一个人下的命令，是奥古斯都下的命令。但是他下这个命令影响了很多的人，他们都要各自回家去。一个人下的命令影响了整个的地方，所有人都在动。究竟是这个奥古斯都下的命令改变了历史呢？还是在这个的过程的里面有一个掌管历史的哪一位，他感动，他不知道用什么方法，让这个奥古斯都下这个命令，而这个下这个命令下的时间是很恰当的时间。如果很后再下，耶稣基督已经在拿撒勒出生了。如果太早下，他们去到哪里已经报名上车，已经回去了。就是刚刚好到了哪里的时候孩子就出生。那我们就问这个问题，究竟世界的历史是在人的手中呢，还是人类的历史有一个更高的掌管者在那里掌管？那今天我们看这个世界，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这个世界为什么搞到这个样子，这里打仗那里打仗，这里混乱那里混乱，好像所有这些事情都是人所 所引发出来的一个的结果。当我们看这个世界这样的一种的局面的时候，我们总是觉得就是一片混乱，好像一点章程都没有的。但是我们要问，是真的只是人下的命令，人的意念让到这个世界在这样的运行吗？还是在这个世界的当中有一个超越的超越者，他在最适当的时间做最适合的事情，就好像这样的一个的事件发生，我们很难想象这个是偶然的一个的结果。偶然这个阿古斯都下一个命令，偶然的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回去伯利恒，刚刚好就是在他到的时候就生了这个耶稣。你相信是偶然吗？起码我不相信。那里有那么多的偶然，那里的配合的时间是那么的准确呢？所以我相信透过这样一个简单的历史事件，给我们看见，不要以为人类的历史只是因着某一些人的私欲、一些的意念、一些的坏意见而产生出来的结果。我相信世界所有事情发生，总有神的手在当中。为什么我们不知道？为什么那里会打仗？为什么那里有那么的苦难？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们相信，这个世界不是因为人的坏念头而产生的结果，后面有一个掌管者在掌管。你说这样有什么重要？重要的是，原来我们不是活在一个随意的一个的世界里面，一个偶然的世界的里面，不是一个好像只不过刚好碰撞的世界的里面，原来有一个在掌管一切的哪一个的伟大的掌管者在当中。我相信我们读过这一个的旧约里面一些的书卷，有一个书卷很有意思，他叫但以理书。还记不记得但以理这个人？但以理这个人很有意思，他是在外邦里面一个犹太人，但是他身居高位，了不起。他也是说，从今天我们这个的角度来讲，他是一个政客。虽然我不在讲台讲政治，但是但以理是个政客，是个了不起的一个人物。他在位，不是在位，他在世的时候，有一个王叫尼布加尼撒王，他梦见了一个奇怪的梦。这个奇怪的梦让这个王心中非常的不平，因为他不知道这个梦什么意思。他就找到所有的当时的人，他们能够解梦的，为他来解梦，他是王嘛。但是没有一个人知道他发什么梦，做什么梦，也没有一个能够来解释这个梦。但以理这个人因为有神的灵的同在，因为透过神之子对他的引导指示，就像尼布加尼撒王说了一个事情。他说，王，我知道你梦见一个大象，一个很巨大的一个的象，这个象是很高，他说这个是非常可怕的，这个象的头是金的，胸是胸和长背是银的，然后讲下去。这个皇被他讲的时候， 哇，知道这个但以理是原来是真的是有从神来的，知道他的梦见什么，然后但以理跟他解释这个梦是什么。这个梦是讲这个世界历史的发展。那今天我们没有时间去多讲但以理这个事情，我只是想提到一点，世界的历史并不是偶然发生的，世界的历史是有一个掌管历史的主在那里引导的。虽然我们看见这个的世界的局面，我们不明白不理解为什么会这样，但是我们应该相信，应该有这样的一个的肯定，我们不是在一个碰撞偶然的世界的里面。这个才是我们基督徒一个活在世上有盼望的一个理由。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连我们头上的头发有多少都神都知道，没有神的应许，连天空飞的飞鸟都不会掉在地上，一切神都知道，而且是掌管。这样的一个的信息带给我们什么？带给我们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肯定，当虽然我们看见世界那么的混乱，但是我们知道所有这些都逃不过掌管宇宙的历史的主。所以刚才戴兴姐妹分享盼望这个的以马内利的来到，这个也是我们基督徒活在这个末世的时代的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观念。因为启示录已经告诉我们，历史的发展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到了最后的时候，那个局面就是这样的一个的局面，里面要发生的事情是必定要按照那样的事情来发展的。耶稣基督再来是一个事实，而且是必定的。怎么样来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来我们不知道，但是他要来是必定的。就是因为他要来了，所以他在圣经里面，无论是旧约，无论是新约的马太，无论是后面保罗所讲的，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世界这个局面就像我们今天所看见的，有打仗的风声，有地震，有海啸，有各样的饥荒。今天我们也晓得有多少的战争出现，前一段日子加州才有一个非常大的地震，虽然在海岸外，所以没有直接影响到人住的地方，但是这些的频率越来越快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知道主再来的日子近了。所以当我们读到耶稣基督这一段的故事的时候，我们更肯定一个事情，原来一个婴孩，一个耶稣基督的出生，都有神的手在当中来指引，来引导，来安排，以至到奥古斯都能够在最恰当的时候下最重要的命令，使到这一对的夫妻赶着路途回到家乡，应验了先知所讲，他要出生在伯利恒。简单吗？不简单。重要吗？非常重要。让我们很肯定的知道，都在神的掌管之中。我们再看下面好不好？下面是第八节，好，我们刚好就读到14节吧。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他要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 同那天使赞美神说，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很熟悉的故事。当我们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会问什么问题？你知道我常常都会说，当我们读到圣经的时候，我们要学会问问题。那当我们读这段故事的时候，我们问什么问题？我第一个问题问的是，为什么天使要向牧羊的人来宣告这样重要的一个的事情？有很多人呢，有哪些的宗教领袖，有法利赛人，有文士，有祭司，有各样的会堂里面那个都是有头有面的人，有很多很重要的很出名的人在这个社区的里面，为什么是牧羊人？大家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可能你听过说，因为牧羊人是在当时的社会是最卑微的人，所以神的耶稣基督的降临先向最卑微的人来宣告。对，我赞同。耶稣基督的出生，特别神对那些微小的、微弱的、弱小的群众，他特别的关心到他们，因为他们是被这个社会、被人群所撇弃的。神爱他们，如同爱所有人一样。所以，我不是说吗？神的创造的里面，啊，照顾那些伟大的受造物，但是也照顾那些弱小的、小小的昆虫、小小的植物。是的，牧羊人是代表软弱、被人瞧不起的一群。但是我还是觉得不单只是这样的，应该还有更深的一个的理由在当中。那我就在想，牧羊人为什么牧羊人？我就从以色列人的历史的里面来去思考。好，我就发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以色列人是什么样的一群的人？约瑟在埃及当了宰相之后，他的父亲跟哥哥们在面对这样的饥荒的时候，后来认了之后，他们就把这个父亲跟哥哥们都带到埃及去。还记不记得雅各去见这个法老的时候，还没去见之前，这个的约瑟跟这个的雅各他们兄弟们，他们讲哈，叫他们我看一下这里哈，我读一下这一段吧哈，还是说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哈。出埃及记的46章，创世纪46章28节啊到34节哈，创世纪哈46章哈28节到34节。那这一段是约瑟跟他的父亲哈的一段的交谈，我们来一起来看一下哈，我来读吧哈。雅各打发犹大去见约瑟，请派人引路往歌山 去。于是他们就来到歌山地，于是套车往歌山去，迎接他父亲以色列。及至见了面，他就伏在父亲的颈项上哭了起来，哭了许久。以色列对约瑟说，我的见你的面，我知道你现在还在我就是死了我也甘心了。父子相见的时候哈，那约瑟对他兄弟和他的父亲全家说，我要上去告诉法老，对他说，我的弟兄和我的父全家从前在迦南地，现在到了我这里来了。他们本是什么牧养的人，以养生出为业，他们把羊群牛群和一切所有都带来了。等到法老叫你们的时候，问你们，你们是以何业何事为业，你们要说，你的仆人幼年直到如今都是以养生出为业，连我们的祖宗也都是以此为业，这样你们可以住在歌山地，因为凡牧羊的人都是埃及人所厌恶的。告诉他们不要跟埃及人住在一起，因为埃及人不喜欢这些牧羊的人，因为他身上可能很多羊的味道，这些的牲畜的味道。这里告诉我们什么？以色列全家他们的老本行是什么？牧羊人。亚伯罕牧羊，以撒牧羊，雅各牧羊。你说牧羊人有什么特别？牧羊人是游牧民族，游牧民族它的特性是什么？他们带着羊群放羊去到哪里就在哪里住在帐篷里面，那个就是他们的家了。牧羊人是应该是一个客旅的这样一种的身份，牧羊人是四周围漂流的一群的人，他们靠的是什么？就是靠的是带着这个羊群三过山岭过岭的，去到哪里哪里就在他们的家。你说有什么特别？想一想，当日神呼召亚伯拉罕出来的时候，带他去到这个地方迦南这个地方，然后告诉他，你走到哪里，你看到哪里，哪里就是你的地。有没有记不记得有这样的描写？亚伯拉罕就去，哦，看到，哦，在哪里，哦，看到哪里，哦，看到哪里，他就停下来了。这是神叫他做什么？神叫他，你去，你走，你走到哪里，你看到哪里，哪里就是你的。全地都是属于神的。牧羊人为什么神要拣选他们？因为神要告诉他们，全地都是属神的，他们是神的子民，他们可以拥有全地，任何的地方他们去到哪里，哪里就是他们的家。很可是亚伯拉罕看到的地方，走到的地方太小了。这是人的本性。还记不记得该隐跟亚伯？该隐杀了这个弟弟之后，神说你要漂流在这个世界上。该隐说不，漂流在这个世界上太没有安全感了。我要做什么？我要为自己建造一个城，我要为自己建造我的保护，我要为我自己建造我的事业，我的产业，我有这一个的属于我的地方。所以他就在这个世界上为自己建造了 他的皇国。还记不记得出埃及记？出埃及记，最近要看出埃及记。创世记，创世记十一章，十一章发生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巴别塔。巴别塔的事情发生是为什么会发生那个事情呢？当时在西拿地呢，虽然做什么？他们说来，我们一同来造砖哈、啊，来建造城墙哈、啊，来建造一个的塔，建造我们的 boundary， 我们的界限哈、啊。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要保护我们，让我们不会被分散，让我们可以在这里高举了我的名，我们的名。他们不愿意走向世界里面去，他们要的安居下来，建造他们的世界。后来神要说分散全地去吧，来到耶路撒冷，圣灵降临，教会被建立起来了，被建立起来，耶路撒冷哇一下子3000人五千人悔改，成为一个极大的教会。 Mega Church 不是现在的观念，是耶路撒冷第一代的教会就有 Mega Church 的观念。1-2万人的教会不要觉得稀奇，耶路撒冷的教会就起码有这个数字。发生一个的事情，他们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彼此分享哈、啊，所有的东西，哇，多美的一个的状况。突然间灾难临到，逼迫临到，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就因这个缘故分散全地去了。人都希望聚在一起，但神的心意是让他们分散全地去，整个世界都是神的。为什么人只看见眼前这一丁点的地方是来建造自己的 you know, 的皇国？牧羊人，神为什么要把信息告诉牧羊人？我的解读是，神的心意是要好像牧羊人一样，带着他的羊去到哪里，哪里就是他的家。福音这个救主降临，好像告诉这些牧羊人，让他们宣告神降临的信息，就好像他的本业一样，去到哪里就把这个福音的信息传出去。是的，牧羊人是卑微的一群，但是牧羊人是代表着哪一些因为明白神的心意，在世过着一个漂流的生活。这个漂流的生活乃是把神自己大好的信息救主降生的信息带到整个的世界属神的地方。所以福音的耶稣的降生并不是给伯利恒这个地方，耶稣基督的降生并不是给耶路撒冷这个地方。所以当使徒行传耶稣走了的时候，他说圣灵要降临你们身上，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世界都是属于神的，牧羊的人知道这个世界是属于神的，我们去到哪里，哪里就是神，哪里就是我们的家。弟兄姐妹，耶稣基督的降生是要把这个的消息向世界来宣告。 只有那些信得过神，以神作为依靠的牧羊人，才能够不会安顿在一个的地方，享受他的皇国。他可以带着这个信息，放着羊去到哪里，哪里就谁是他们的工厂了。时间关系，把这个要点讲完之后，跟大家来讲最后一点，这个的14节啊，14节啊，我们就不看下面的，我们看回刚才的路加的2章的14节。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这个弥赛亚，这个的基督，这个救赎主的出现，他为这个世界历史带来的改变是什么？带来的改变是把这一个神当得的荣耀重新归回给神。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失去了神给人类本有的哪一个的荣耀的身份，没有办法能够在地上成为神的形象样式，没有办法成为神的代表，世人再没有机会因着人的存在来认识神。但是弥赛亚这个基督的出现，他要改变这一个的局面，他要重新拿回，还是重新建立起当初神造亚当夏娃的时候那个的本意，让人在地上成为神的代表，成为荣耀神的一个器皿。当人看见人的时候，当应该是说，当人看见神的子民的时候，就看见神的荣耀。罗马书一开始就讲，保罗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神的愤怒临到一切的人身上。但是神要透过耶稣基督，重新与人建立这个关系，以知道人能够重新把神当神。这个是罗马书里面对外邦人的责备，也是对以色列人，虽然有律法，却不把律法当成神，应该这样说，没有遵循神给他们的律法来按这样来去敬畏神。神的荣耀透过这个受造的世界看见他的伟大，但是神的荣耀又透过他的子民彰显在他身上的哪一种的属性，的哪一种的爱，哪一种对世界的哪一种的摆上，哪一种的写记，让人看见神的伟大。所以至高之处荣耀归给神的时候，是因为有人能够把神当神，在地上成为神的代表，反映一个把神的荣耀彰显在人的面前，让人可以归荣耀给神。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什么是平安？其实平安最重要一个的观点，是 Shalom 最重要的一个的重点是什么？是一个和睦和谐的关系。神人与神和睦和谐的关系，这个才人才会有平安。人与人有和谐的关系，才有平安。人与这个受造的世界和谐，才有平安。所以当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的出现就是要把这样一种已经破裂的关系，已经被诅咒的关系，重新把它重建起来，让人重新跟神建立关系，从人建立关系，从世界建立关系，以知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面能够享受那样份的平安。今天弟兄姐妹，不是世界的战争混乱带给我们不安， 想一想让你最感到不安的是什么，让你感到最难受的东西是什么。不是世界发生的事情，是在你的生命跟你旁边的人的关系出了毛病的时候。难过是什么时候难过？是当你跟你的配偶不和的时候，跟你的孩子不和的时候，你的工作不和的时候，你健康不和的时候，是一切与你为敌的时候，你才是最不安的时候。和睦 Shalom 就是把这一切把它逆转过来。神的同在带给我们的是什么？是一种新的生命，新的一种生活的态度，新的一种关系的建立。当我们信了主之后，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就是我们跟人的关系。当然了，当首先是我们跟神有好的关系，再来就是我们跟人的关系重新修好。当你有了这样一种的关系的和睦的时候，你所关心的就再不是物质有多少了。你可以活在一个非常幸福的关系的里面的时候，才是你最需要最幸福的一个时刻。不是你拥有多少，乃是你内心跟神有这个美好的关系，有这样一种从上头而来的满足。这个满足让你的生活变得不一样。最近我们讲这个罗马书，讲到怎么样可以让我们可以成圣，不是外面加很多的条例要我们不做这个不做那个，是乃是神的生命进到我们生命里面之后，把我们里面哪一些本来支配我们的欲望一个的拿走。我们再不会服在这些的欲望的 power 的权柄里面来过我们的生活。我常常喜欢举这个例子，一个人要戒掉抽烟，不是因为挂了一个牌 No smoking 所以他不抽烟了。真正能够让他不抽烟的是里面那个抽烟那个瘾没有了，没有这个抽烟的抽怎么说抽烟的瘾没有的好的时候，你就不会去想抽而会去抽了。同样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很多的东西是我们的瘾，是我们的无论是品格也好，无论是我们的习惯也好，不是外面告诉你可以不可以，那是你里面这个东西被改变过来，所以你不一样了。弟兄姐妹，耶稣基督的降生告诉我们，历史的主是掌管宇宙一切的，不是偶然世界的事情发生。耶稣基督的降生乃是告诉所有哪一些甘心乐意顺服神相信神，这个世界是属于神的，神带我们去哪里我们就去哪里的牧羊人，带着使命把这个消息传出去。因为这一位的救主降生带给我们的是什么？让我们失去从神来的那个身份，重新得着，能够成为在地上神的代表，荣耀神，也得到从神来的平安。这个就是我们救主降生带给我们的信息。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当我们看见世界好像一片混乱的时候，我们常常以为是人的因素， 因为一个人的欲望，一个人的贪心，因为一个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引申许许多多的事情的发生。是的，你给人有自由的意志，但是世界的历史不是人来掌管，世界的历史都只在你的手中。每一件改变这个世界的事情的出现，都是你的安排，都是你所允许的发生。虽然我们有限的人，我们不明白这些事情的发生，但是我们相信，无论世界如何的混乱，洪水泛滥的时候，你还是仍然坐着为王。因这个缘故，我们可以安心，我们可以不紧张不惧怕，因为你所定的必定要按你的旨意去成就。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真的在世的时候有机会能够听到主基督降生这个消息。求主你帮助我们像一个牧羊人一样，带着谦卑的心，带着一个顺服，带着一个依靠，因为全世界都属于你的。让我们不为自己安顿，寻找一个安适之所就满足，让我们带着你所给我们的使命，把这个美好的消息带到应该去的地方。我们更感谢你，因为你的降生，你把人与神那个关系这个破裂逆转，使我们重新得回一个尊贵的身份，在地上成为你的代表，成为见证你的一个的器皿。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存在成为别人的祝福，让我们所领受的平安喜乐成为别人的吸引，看见我们，他们就羡慕，愿意来认识你。恭敬地把我们交在主你面前，求你使用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